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不嘚。这2026年开年刚一个月，中国就连续接待了不少外国元首。元旦刚过的时候，韩国总统李在明访华，随后爱尔兰总理、加拿大总理、芬兰和英国都噼里啪啦的来了，又是故宫游玩，又是品味美食的，呵，这给中国网友看得热血沸腾，觉得祖国强大了，我们又站起来了。但是你仔细想想是怎么回事？几年前美国第一次提涨关税和全面脱钩的时候，不仅 G7 这些国家步调一致，而韩国呀，南美洲众国也是一呼百应，对中国直接开启了反制。目的是什么呢？是为了本国的经济发展。很多国家更是八年没露面，八年呀，孩子都能打酱油了。而现在中美明显处于僵持模式，而川建国这老小子并没有像上次一样吐口说大家同仇敌忾共克时艰，反而忙活起自己搅和石油的事儿，这可难办。毕竟政治不能靠蛮干，得靠聪明的头脑和柔软的身段。咱们远交近攻是为了什么？不还是为了发展吗？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啊！这是人类历史总结下来的真传。于是乎，噼里啪啦的访华拿走了关税利好和免签等政策，并且谈了不少如何能在中国开展业务赚钱的合作项目，算是实打实把利润握在了手里，也好对自己国家的选民交代。而中国这边呢，却没播报出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，除了承诺加大各种农产品的采购，就是央媒们一再强调的所谓大国地位的上升和被认可。你说这玩意儿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吗？去这些地儿不还得老老实实的办签证？但是网友们不管这一套，在他们眼里，来了就是向中国低头，谈合作就是他们本国经济要完。有那个理智冷静站出来说啊，说这些人虽然来了，但是本质上欧美不分家呀，现在倒向中国的速度快，那是为了给自己留战略博弈的余地，是把中国当做了过桥的筏子。就跟当年普京那句名言似的，中国跟美国打起来，他选择当聪明的猴子，不拉偏架，只是看。而其他国家的态度也是一样的，法国、芬兰、爱尔兰和德国虽然都选择了来中国访问，但是欧盟却带头去了印度，已经敲定了深度合作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两条腿走路，是进可攻退可守，不管哪方赢，人家都下了注，操作是真保守啊。而其中最逗的应该属澳大利亚，这不2025年7月新总理阿尔巴尼斯连任就访了个华。对此中方的新闻说是两方有效沟通，增进互信，达成共识，期待下一步的深度合作。然而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，先是7月份出了杨澜澜的事儿，把中国在海外的天龙人们推向了风口浪尖，随后双方就铁矿石展开了激烈博弈。中国说我要用人民币结算，否则不买了，而澳洲说我卖矿不就是为了挣点绿票的吗？你用你印的那玩意儿结算，这不是骗傻小的吗？但你不同意不行啊，中国占了75%的铁矿石出口额，在哪个政府手里丢了都不好交代。本身呢，阿尔巴尼斯还想说维系一下两国关系，保持面子上的友善，你这不是下绊子吗？于是乎咬着后槽牙同意，但心里一直想着如何能把厂子找回来。恰巧咱们说了，中国想要构建海上丝绸之路，从海洋端控制全球的运输和贸易链，而往南半球走，不管是买矿产还是农产品，都必须要通过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连接点达尔文港。要知道这地儿不仅是澳洲重要的贸易门户，更具有军事战略价值，要不然二战的时候日本能轰炸了36次就为了把这儿拿下来。而后续澳美同盟也把这儿当作前线，在这儿驻了军。2015年中国蓝桥集团以5亿澳元的价格租了这地儿99年， 当时澳洲就炸锅了，觉得危害国家安全。毕竟你说你是做生意，但是每天在港口进进出出这么多船舶，你可以掌握到运营数据、物流节奏、维护周期，甚至是更高级别的数据监控。况且这集装箱里这哪什么谁知道，这不都大拉拉的宣布已经可以把货船伪装成战列舰了，这谁还敢跟你玩啊。本身当年买达尔文港就是经济上很划算、战略上很敏感、政治上很被动的事。你说你没有驻军，没有执法权，不能限制人家澳军和美军，港口仍然受到澳洲的法律和政府监管，这就是件挺被动的事，还没事就卡人家脖子。前段时间还把军舰直接开到塔斯曼海下了，这地儿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间，虽然中间有大片的公海，但因为离这俩地儿太近，一直被当作南半球的后院。打冷战的时候啊，就没人去搞演习，一下让南太平洋感到很不安全，这能不应激吗？于是乎，阿尔巴尼斯在选举的时候就喊出了要收回达尔文港的口号。而1月27日在出访东帝汶短暂停留在达尔文市的时候，又表示要收回港口，并且称相关的商业谈判已经开始，要找本土企业收购达尔文港，找不到买家就直接国有化，反正是打算把地儿拿回来。中国一听就急了，好家伙，之前达尔文港你们不用是因为没有建设，现在我们建设完了，好不容易扭亏为盈了，你们想要强征回去，这不是明抢吗？为什么这么着急？因为中国在澳洲不只买了一个港口，而是一大串，这要都是让人家拿回去，这钱可就都打了水漂了。于是发言人是怒不可遏，说单方面撕毁协议是小人之举，并非君子所为。澳洲那边怎么回答到呢？什么叫撕毁协议？一点都不文雅，那叫历史文件，不具备现实意义呀，你怎么抢中国的词儿呢？哎，这时候很多战狼就站出来了，说中国养了这么多兵，造了这么多军舰，你倒是用啊，那演习是白演的。你看看，年轻了不是？中国的计划一直是航母造得够多，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。如果这招不好用，就只能自己屈来淡化消息，以正视听。别说澳洲这块大陆它动不了，之前在委内瑞拉投资的600亿石油矿产等开采项目，现在全落别人手里了，中国有后续的跟踪报道吗？荷兰把安氏半导体资产冻结了，尼日尔驱逐中企高官，这一套套也没见真能制裁谁，都是喊两句就完。唯一倒霉的就是老李李嘉诚，是真惨。他那巴拿马港口早几年就问中国政府要不要买，结果中国想让李嘉诚拱手上交祖国，结果老李没从，转身说要卖给美国贝莱德，让中国一通搅和黄了。这两天呢，被巴拿马政府给裁定合同无效，直接收归国有。中国又跳出来说这是侵吞中国在外的资产，好家伙，老李又成良民了。好一个双输好过单输，中国就是啥好处也拿不到，也不能便宜了李嘉诚啊。看上去高大上的军舰根本保护不了这些出海的人员和企业，一带一路搞了半天就是一块毫无保护的肥肉，你说咋办？这事儿就连台湾啊统派专家蔡正元都说了，你大国没有公开表示会随时使用武力，那人家就当你是软柿子，要不然怎么没人敢欺负川普呢？关键不光是这些大国来割韭菜，这几天就连非洲小国也打算重新谈谈跟中国的贸易合作，那些借的钱就不还了。你不同意揍我呀。尤其是这几天国际黄金白银价格大幅暴涨，实物资产眼看着就要成为新秩序的基石。而中国啊，作为光伏制造国，消耗银浆比传统电池高一倍，谁掌握矿谁就掌握了中国经济的血脉。你中国以为对外是帮助，希望人家念你好，结果谁都把你当大傻子，用完就穿，糟不糟心呢？本来以为是拳打南山敬老院，脚踢北海幼儿园，结果八岁以下八十以上也能拿你开涮，大国大在哪儿了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 你们觉得这些好几年不露面的国家突然组团访问中国，到底是因为什么呢？澳洲收回达尔文港，巴拿马运河合同无效，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还能成行吗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，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